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因着你的怜悯，我可以站在这里敬拜你。主啊，当你的恩典临到这些罪人，让我们可以因着主啊耶稣在十字架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得以成圣，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早晨，主耶稣，你来悦纳你儿女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和压力来到你的面前。你应许我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说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也脱落，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我们的疾病也得到医治。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忧愁变为喜乐。说就像你当你复活看到你的门徒，你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们就喜乐了。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喜乐。愿我们在敬拜中经历你的同在，哈利路亚！敬拜中提升我们的生命，也提升我们的服事。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主啊，你悦纳你儿女的敬拜，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握握手，阿门。感谢主。那礼拜五我们经历了一场大的聚会，啊，我们教会来了600多人，啊，停车位都不够了，好像把邻居的车位都给停满了。那么小孩子就来了200多人。那么有人说这是一种明星效应，啊，看来这个孙海英弟兄还是很有感召力、有魅力的明星，对不对？啊，好像真的是吸引很多人来。好像昨天有一个研讨会，基督教研讨会，我没有去，我们一个同工去说，哇，有一个人批评我们教会，说他们这个明星用明星来吸引人。那我们有一个同工就回答说，明星吸引人，不是明星吸引人，是耶稣吸引明星啊，阿门。那我们要看明星说什么，如果明星他所讲的话是见证耶稣基督，这好明星啊，对不对？那国家领导人如果他讲的话是见证主耶稣基督、荣耀主耶稣，好领导人呢，对不对？一个国家敬拜神，好国家呀。那个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蒙福的国嘛，对不对？不管你过去做什么，只要你所讲的话、所做的事为了荣耀神而行，不管你做什么都是好样的。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谈到教会啊，谈到教会，我们今年我们一直在讲耶稣基督。我们讲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的磐石。那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的人性。我们一直在讲耶稣基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圣子，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他如果是100%的神，他不是100%的人，人就不能死啊，人就不能够啊复活，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是100%的神，他没有人性，他就不能够死。神是不能死的，神是个灵，他不能死。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奥秘。提摩太前书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大灾近前是个奥秘，是神成为人的样式，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也要认识耶稣的教会。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啊，从耶稣基督到耶稣的教会，到耶稣的门徒，我们做神的儿女，到基督徒的家庭、婚姻、生活、生命，我们一直在传讲纯正的福音啊，传讲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看今天看磐石的教会，当我讲到这个磐石的教会，我们想到我们这个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之上，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教会，我们很多新来的弟兄姊妹对教会并不了解，那以为教会就是个建筑物嘛，对不对？啊，一看这个教堂说啊，这是教会啊，这是错误的啊。那个教堂不是教会，教堂是个建筑物。什么是教会呢？教堂里边奉耶稣基督聚集的人组成，这个叫教会啊。希腊文 Ecclesia 就是教会的表述。那么 Ecclesia 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从世界招出来人聚集在一起，这个叫教会。当然这个教堂里面有教会，一二三四五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到礼拜天啊，我们在这里崇拜，这里边有教会。但是教堂并不等于教会。那有的教堂也许是贼窝，也许教堂里边是菜市场，人们来这推销产品，推销爱情，推销我自己的一切，这个不叫教会，叫俱乐部。今天很多在北美的美国的教会，他们沦落成为俱乐部的形式，他召集一群人，他们在这里谈的都是生意、商业啊、金融、房产，他们没有谈耶稣基督，这怎么能是教会呢？教会是什么呢？神召出来他们在一起聚集来敬拜神，你们。所以教会有几个基本的特质，首先有敬拜的特质，没有敬拜怎么能够叫教会呢？第二，传讲神的话语，人们用神的话语，不仅传讲，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这样的一个特质，否则怎么能教会呢？那基督徒是以基督为元首的，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不是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来保守我们，保佑我们，而是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去生活。在耶稣基督当他要走上耶路撒冷之前，他问门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讲过，对不对？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很高兴啊，总有人知道他是谁，说好，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教会的建在磐石，这个磐石不是彼得啊，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是神的道，是神的救恩，所以教会建在这个上面。当我们想到这个磐石啊，我想到一个去年年底在中国的深圳发生了一件事情，你们看看这个图片啊，这个楼就没有建立在磐石上，它建立在沙土上。我们知道这件事件是非常大的，这件事情是因为啊，这件事情深圳这个山体滑坡在2015年12月20号，所以叫1220滑坡事件。那么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楼房的滑坡，33座大楼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死了大概有69个人，好多人失踪，上万人无家可归。你买这个房子你就倒霉了，你知道吗？这个房子很贵，深圳的房子非常贵，深圳的房子现在接近于北京上海，很贵的。它为什么滑坡呢？经过调查，2015年12月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关于深圳光明新区1220滑坡灾害的调查组调查认定，这个事故不是山体的滑坡，这个事故不属于自然的地质灾害，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为什么呢？就是建商在建的过程是在这种垃圾堆旁边建的，这个垃圾堆的土都是从别处推过来的，非常松软的，他们竟然把楼建在这个上边，这个愚蠢不愚蠢呢？愚蠢。耶稣说呀，这个聪明人呐，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边，风吹雨淋它总不倒塌。那个愚昧的人呢，要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边，为什么建在沙土上边？你告诉我，好建嘛，对不对？容易嘛，不用费付代价嘛。你要建立在磐石上边，那你要做地基，那多难做呀！那凿一个石头，你跟挖一个土坑，那差得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你建造房屋，建造房屋。耶稣说你，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才不能够胜过他。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我们讲了使徒信经，我们也讲了加克顿信经，我们也讲了尼西亚信经，我们讲了耶稣基督他的属性，他的属性，他的位格，他与我们的关系。我们讲核心，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所信仰的核心是这位为我们舍命的主，他是世界上爱的源泉。圣经说没有人爱可以为你去死，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知道啊，罪人呢、啊，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一谈到罪人呢、啊，我们就有点过不去，我们觉得我们还算好人，跟国内的贪官污吏比我们还算不错啊，对吧？起码我们没有贪污腐败。但是呢，这个罪呢是讲罪性，是你的条件成熟，你罪就发动，这里边就出来，对不对？今天你在美国坐在教会里，你哪有贪污的机会啊，对不对？把你放在中国大陆，你可能也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你知道吗？让你做银行行长，你可能把银行都给卖了，说不定。我告诉你，人人都是罪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罪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为罪人，是因为你里边有犯罪的基因，当条件成熟，你罪就从里边发动。条件一成熟，哎，比如说我做牧师的哈，没人给我送什么礼，送钱就更不用说了，送你牧师钱干嘛呀？对，能帮我办什么事呢？当然牧师可以为你祷告，解决的事都是官员解决不了的大事，关于永生的问题啊，对不对？夫妻的和睦啊，身体的软弱疾病求神医治啊，那牧师当然可以。但大家觉得这是牧师的他的工作范围，他必须做的，我不给他钱他也得做，对不对？所以我就感谢主，我就比较没机会贪污。那如果你把我放在中国，我今天不做牧师，我做律师，那可能就不一样啊，我就有拿的机会啊。我如果做法官呢，那就更不一样了。那做检察官呢，那就更不一样了。我有个中学的同学，法官，不仅是法官，还是某市的法院院长。啊，快五十岁的时候，我们通过一次电话啊，这个后来我们成亲家啊，他成了我侄子的岳母。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这个位置很危险，我觉得退休吧，别干了。他说我还不到五十，我凭什么退休啊？我这个还可以再上一上。啊，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判刑了，法院院长贪污多少你知道吗？7万人民币，判多少你知道吗？7年，1万1年，知道吗？那怎么很多人贪污7000万也没有判那么重呢？那你怎么就哎执法犯法，连罪加一等？不仅如此，是有人就要让你下去，把你弄出几万来，关起就完事了，你知道吗？工作也没有了，退休金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把他关到那个地方，都是他判刑的人关到一起，你说这不很惨吗？所以这个人。在我们中学的时候，我的爸爸常常让我向他学习，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条件成熟，罪就发动。即使这样的罪人，耶稣为他死，耶稣是为这种人死的吗？他配不配耶稣为他死？不配。但是耶稣就是为这种人死的。我常常想，什么人配做基督徒呢？其实有一段时间网上说我也不配做基督徒，那就是这个人张牧师人不配悔改，不配做基督徒，就是不配悔改。全世界人人都该悔改，你们，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从来不拒绝任何人成为他的儿女，不管你多么罪大恶极，因为上帝爱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人死。圣经说为罪人死是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不是罪人，为好人死都没有，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为什么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根基呢？他不仅给我们救恩，他也给我们爱，你们，他给我们怜悯，给我们恩典，我们得救是因着他的恩典。 你记得那一年啊，我们这里有台湾的弟兄姊妹，台湾出现了一个人叫陈进新，知道吗？还记得吗？台湾人都不会忘记他的陈进新，这个杀人犯，他杀了白小燕、白冰冰，台湾一个著名的主持人。我当年到台湾，我是91年去台湾吧，我是92年去台湾。我到台湾是白冰冰，那时候是著名的主持人，每天你打开电视，中视、台视都可以看到他在那主持。当然，主持人在台湾这种商业的社会里面就特别有钱，那就被一些绑匪盯住了，就把他女儿很小，好像16岁是14岁，白小燕抓了，要钱500万美金，500万美金。这个白冰冰选择了报警。当他报了警，警察开始通缉这三人的时候，白冰冰的女儿手指头就被剁掉一个，寄给他的母亲。多么残忍，这种匪徒。然后后来他还是拿不到钱，他就把白小燕给杀了。杀完以后，在逃跑的过程中，他又杀了不少人，杀了10个，因为遇到了整容医生，他去整容不怎么被整好，也给他杀了。反正遇到人发现他，他就开枪。啊，这人枪法还蛮准的，你知道吗？打死了那么多人。后来他逃到了南非武官，啊，这个卓茂什么，这个姓卓，这个翻译成卓茂什么，卓茂胜是卓茂什么，到他家，这个卓武官全家正在晚上看电视，电视的内容就是新闻，警察在追匪徒。警察追，那边骑着摩托跑，呱呱开枪，警察也射击，整个一片混乱。他们正在看呢，这个匪徒就砰跳在他们家屋里来了，就站在他们全家面前，枪还冒着烟呢，吓死。卓官说：“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好了，他把他们全家都当人质，跟他们谈判，弄一个飞机给他送到国外，否则全家全部打死。因为台湾那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外交关系了，但外交关系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拿走了。台湾就唯一剩的一个大国叫南非，这个在南非再出问题，这个整个就无法交代对这个国家，你知道吗？无法交代的。总统就下令一定要把这个匪徒给抓住，不要伤害南非的武官。结果呢，他开枪，在枪击的过程中，武官的太太被腿打断了，武官也受伤。后来他们同意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家里就剩他的太太和几个孩子。有个小女儿叫克里斯汀，那克里斯汀就画了一幅画，上面画了一个心，上面有个十字架，然后写上帝爱你，哇，就递给了陈定兴。因为小孩也不懂，他就这个大哥怎么把玩具枪拿我们家来了。4岁，他也没有恐惧，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就觉得哎，耶稣是爱他的，他就把这个纸就递给了这个匪徒，说上帝爱你。陈定兴逃亡了几个月，半年，6个多月，他所看到的所有的媒体，所有的资讯都是他是恨他，他恨不得下地狱，罪大恶极。结果今天一个小孩说上帝还会爱他，他那次崩溃了，他把枪放下投降，被判了好像4个死刑。不管多少死刑他都要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成为台湾的社会问题，大家的议论，学者们整个的在电视里辩论。有一个牧师是更生团契，台湾有个叫更生团契，就是专门做监狱人的工作的福音机构。一个牧师就进入到监狱传福音，这个陈俊兴就信主了。这一信主就麻烦了，你看我们一信主大家都高兴，陈俊兴信主你会高兴吗？高兴的举手。那很多人不举手啊，你知道吗？你请放下，这是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恩典，关于救恩。陈俊兴这个罪犯配不配得耶稣的脸？配不配？绝对不配，罪大恶极。啊，这种人把人杀了那么多，他要死之前判了死刑，他要信耶稣要永生。这个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台湾的媒体说，如果这种人上天堂，我们谁敢去天堂呢？我们在地上已经趴着趴着要死了，如果不是警察追捕的六月，我们早被他打死了。天堂他在这儿，有的人说天堂没有枪，没有关系。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什么是天堂？爱的地方啊，我们爱，因为神爱我们，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对不对？你的家有爱，当然我们还有个真正的天堂，这个是象征性的，爱就是天堂，你的夫妻有爱，你的家庭就是天堂，对不对？你教会有爱，你教会就是天堂，你小组有爱，小组就是天堂。钱进心不配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给任何一个人。我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呀，为什么像这种传福音呢？就不该传给他们。有的人就最好下地狱，不要给传给他们。那我传福音，我也得考虑考虑哪些人可传，哪些不可传，你知道吗？让我向李鹏传福音，我还不太愿意呢。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们去，他也在那儿，你说看着膈不膈应？一看他就想起六四屠杀，那你说膈不膈应？但是神托付你传福音，所以你要学习饶恕。我今天可以，如果有见到李鹏或者李家的后代，我一定把福音传给他。他不信，他就惨了。福音如果他没有听到，还可以按良心审判，他听到了他不信，那就下地狱，那个审判就更严重。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传到底的啊，要传到底的。当然我们知道陈进兴后来被枪毙了，他的母亲，他写了本书啊，然后也没人让他出版。后来那本书我还看到一部分，他里边全是忏悔，对母亲的忏悔。因为他小的时候爸爸去世，妈妈是寡母，就对这个孩子特别的溺爱。他妈妈就爱赌博打麻将什么的啊，他出去打架回来哭，妈妈说不许哭，打赢再回来，看到没有？后来他忏悔，他觉得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母亲。我常常想，陈定兴得救谁最高兴？母亲。不管世界怎么看，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孩子多么污秽，他都是母亲的孩子，对不对？你像你的孩子就那么听你话吗？也许你的孩子现在都不跟你说话，对不对？可是他还是你的孩子，你还希望他好，希望他得救，希望他成家立业，希望他事业成功，不管他多么坏，当然还希望他上天堂。所以神的爱超过母亲的爱。他说99只羊丢掉那一只，100只羊丢掉那一只，你们不放下99只去找他，直到找回来为止吗？找回来就欢喜快乐。圣经路加福音15章讲到那个浪子，他花尽了所父亲所有的财产，他浪费资财，任意放荡。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抱住他，连连的亲嘴，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啊，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信仰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爱。那我们丰盛华基督教会啊，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建造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啊到第14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你要记住他用了一个词儿叫聪明的工头，他没有像深圳那个建筑师啊，那个设计师，那个是愚昧的，他把那么多楼，不是33座，好像上100座，倒了33座，他建到一个滑坡的垃圾场的旁边，卖的价钱又是如此之贵，因为坡上的房子都贵嘛，我们大家买房子要买山坡有风景嘛，对不对？要贵，结果根基不好，滑下去了。所以保罗说聪明的啊，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其实就是一个工头不好听，建筑师， 聪明的建筑师应该这样翻译，那时候可能没这个词儿呢，你知道吗？聪明的工头，然后呢立好了根基，他讲的这个根基。所以我们的教会要建造，要有根有基的建造。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才不枯干。那么这个树为什么叶子不枯干？它在溪水旁细守着啊，溪水的滋润，有根有基。它不是圣诞树，它是有生命的树。所以基督徒要做什么？有生命的树。圣诞树是外边很漂亮，没有根，没有基，没有生命，对不对？过了圣诞节就扔掉了。可是真正的树，栽在溪水旁的树，它是有根有基的，风吹雨淋它都不倒。那我们的信仰建立呢？我们教会建立耶稣基督根基上。所以保罗说他建造教会，因为保罗讲是在讲建造教会，讲建造教会。他说我照神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他立了根基，其他人在上面建造，不管亚伯罗呀，那么后来提摩太呀，他们在保罗的根基上建造，这个非常的重要。他说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今天讲到的重点。这句话弟兄们要记住，你的生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你小组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你们小组根基不是人缘好，也不是吃吃喝喝，当然我们或吃或喝，我们都荣耀主的名。我也喜欢跟弟兄姊妹吃饭，我觉得跟弟兄姊妹吃饭是最快乐的啊！尤其我现在师母在神学院这个最近有点不太对啊，照着镜子觉得胖了5磅。然后有一天我们教会东部一个教会姐妹也不会说话，说牧师你何止5磅啊，你这提醒我呢。啊，有一天更有意思，我发了一张照片，我跟我教会的一个弟兄姊妹全家发照片，放在微信上。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提醒我，照片照相把肚子收一收。你们组的。那但是吃喝总是快乐的，对不对？吃喝属不属灵呢？问你个问题，吃喝属不属灵？吃喝没有属灵不属灵之分，奉主的名吃喝就属灵，在世界吃喝就不属灵。那弟兄姊妹在一起吃喝欢乐有什么不好呢？但是这个不是根基，我们的根基是救恩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我们的根基要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就必然被显露，因为那个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这非常重要啊！我们所建造的生命，我们所建造的教会，有一天会被检验的。这个火，两个意思：第一个，未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应娶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时候火要来临，试验是真的属于耶稣的，还是不属于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苦难、逼迫也是火的试炼。今天中国的教会开始面对火的试炼。我告诉你，我5年前就讲预言了，我在香港的会上我就讲，我说因为那时候中国教会发展特别快，大家非常乐观，有很多人就认为2030年我们中国就1/3人都成为基督徒了，对不对？1/3的基督徒，那我们要再过30年中国就一半基督，中国一直就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很乐观嘛，叫3030意向。我看了以后我就笑，我觉得我们太乐观了，我觉得。因为教会飞速的发展，人数飞速的增长，一定会遇到根基不稳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命信了主了，很快就成为教会领袖，他没有经过试炼，也没有经过根基的建造，他的工程做不远。你知道我们因为教会非常快，我们需要很多人来服侍，可在服侍的过程中他没有根基，没有生命，慢慢当火的试炼显现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暴露出来了。比如说逼迫来临了， 你要信耶稣吗？还要信耶稣吗？顾约瑟牧师现在已经坐牢了，浙江最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原来是官方教会的主席、会长、省的会长、省一级的会长，坐牢了。那我就想到，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呐，因为他要经过火的试炼。当1940年王明道坐牢的时候，同样面对一个顾约瑟同样的问题。你看，60年过去，历史重演，历史重演，日光之下无新事。今天我们坐在美国，我们所谓火的试炼是什么呢？无非是主日崇拜早一点嘛，对不对？我们都迟到，我们11点崇拜，我很多人都迟到。但是我们觉得，哎呀，我们这，哎呀，不容易啊，我们准时都不容易，你还不要说其他的挑战，容易吗？对不对？无非是让你去做一点事工，辛苦一点嘛。别人在这里听到你在那里带儿童、指挥交通，我们的试炼算什么呢？今天你要在一个中国，你要坚守信仰，你可能要付代价啊。我侄女给我发微信说，文革要来了，他们都会感觉到了，我们这些基督徒会怎么办？叔叔，我会不会坐牢？我说，神给你机会的时候就到了，你要坐牢，恩典就会伴随你，知道吗？你今天如果在阿拉伯国家，在 S 他们统治的地方，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就选择今天活在世界上还是不活在世界上，对不对？我看过一部电影，当年我在北大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对基督教产生好感，我也对基督徒为他们流泪。我第一次，我不懂宗教，我那时候特别讨厌宗教，因为小时候我们的教导就是宗教都是坏的啊，宗教都是坏的啊，只有共产主义是真的。那现在知道共产主义是假的啊，宗教是真的，所以人有的时候会颠倒的啊。但是我们不觉得奇怪，我们就是那样认为的。我那时候为了贪便宜，我买了一张月票看电影，就一月，很便宜，这一个月20块钱可以看一个月。哇，每一天2场，那你不看你就白买月票了嘛？而月票呢还不能转让给别人，你说你看第一场，他看第二场，不行，就是你写上名字。我在北影买的，在北影的小演播厅，我去这个为了票，那反正那个学期我的功课不怎么好，你知道吗？几乎全在看电影，我特别喜欢看电影。那当然看电影也会看到明星。因为那个都是外国片子，没有翻译的，你知道吗？那些的明星啊，刘晓庆啊，张金玲啊，那代的明星，那全在那儿。我们一看，呀，这是某某某，哎，就像昨天咱们看的孙海英似的，哇呀，哎呀，吕丽萍算要照相嘛，对不对？我们都是，那是当然，人家不给我们照，但是看电影在一起，能看见他们，我们就觉得很幸福了。明星嘛，你知道吗？所以看有一天看一部电影，你说那个翻译很有意思。那个翻译呢，外院的一个学生来赚外快，他也没有底下字幕，他就拿着麦克风，那个小子还抽烟，一边抽烟一边翻，喝着茶，那边说一大堆了，他就喝两边说啊，这段意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算不错了，他不会每一句跟你翻的，然后滋滋那人家那块有他就喝茶，但是翻呢翻呢说话呀，他就放下再说，就这样一个情景，很有意思的。看了一部电影，哪儿拍的我忘了。写到保加利亚，这个当年这个回教徒侵占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大家知道是东正教啊，东正教他们侵占了保加利亚，这个回教徒到保加利亚，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让所有人都信回教，不信回教杀掉，杀掉。那么这个指挥军，这个司令官就是原来这个村子的人，就被回教徒掳走的小孩，从小培养他们，然后再回到自己的祖国同胞中去，让他们归信。那部电影我看了，我才第一次了解宗教战争的残酷。 我看到那些保加利亚那些人，他们因为电影一开始的时候是个和平的环境，大家正好钟声在响，教堂的钟，大家聚集到教会唱着赞美的诗歌，然后大家享受着午餐，就像我们的午餐一样，正在享受午餐的时候，军队包围了村庄，那个铁蹄咔咔走进来，那镜头就留在那个指挥官穿那个马靴，他踩在所有的食物上面，从桌子上走过去，他开始宣布你们被俘虏了，我们占领了你们，所以你们要归向真主，否则就杀掉。那他们做了一个动作，这一边放了十几个木墩子，每个木墩子放一个大斧子，有个刀斧手，这边呢放了十几个桌子，每个桌子放很多的小白帽，这白帽是他们穆斯林的一个象征嘛，戴上，对不对？你戴上这个白帽你就活，你不戴白帽就输墩子。你怎么选择今天？我相信神会给我勇气，那个时候我会选择走向木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当火的试验来临的时候，试验你的生命是真信主还是假信主，真基督徒假基督徒，你是把未来看得重要还是把现在看得重要，你是把你今年的生命看重要还是把未来的生命看得重要。耶稣说你为了我丧失生命的必怎么样得着生命，你为世界得到的你必丧失，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去看那部电影啊，电影的语言叫蒙太奇，他的手法对不对，他没有表现一个人一个人被杀，那个太残酷，在镜头上就看到血不断的溅，就看到白帽一个不减少，但是那边刀斧手已经累得浑身是汗了，我就哭了，我第一次感到人格的魅力，信仰的强大，是刀斧不能够征服的，死亡不能够征服的。哇，那天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带有浪漫主义的人，我就希望有一天我会这样死。后来发现我想的是最现实的，并不是浪漫。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怎么死最好呢？为主死，因为你的未来在永恒中。我懂了，其实殉道是最好的死亡方式，殉道为主而死。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人死了还有益处呢？什么人死了他能够成为别人的一种激励？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他们死了成为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一个激励，我看到他们我突然想到基督教究竟是什么一种宗教，他们可以这样，他们一点都没有反抗，一点没有愤怒，他们就走过去面对死亡。我想到一个词叫视死如归，什么意思？美好思想这个词就是把死看作回家，视死像回家一样。啊，那天我开始回去第一次打开圣经来读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个圣诞节我第一次到海淀区的教会，我们还把北大的那个校徽摘下来，还不敢说是半人趴下，我们是北大，我们几个骑自行车黑咕隆咚走窜街小巷走，一个老牧师在讲道，我们也挤不进去啊，伸着脖子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什么东西，然后又悄悄地回学校，然后心里蹦蹦直跳，就那种感觉。弟兄姊妹，火的试炼不仅临到个人也临到教会，那我们做教会的牧舍同工，我们如何来带领教会，我们如何把教会的建造的有根有基？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有根基的教会。 Amen。 我们教会已经走了13年了，我们这个分堂已经3年了，我们的人数增长是很快的，我们信主也很多，前年108人受洗，去年有70多人受洗，今年我相信还有100人受洗。那我们怎么样把弟兄姊妹的生命建造在根基上，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讲耶稣了，讲就是上帝，他用一个词叫神，很抽象的一个神，知道吗？有教会开始讲的都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他不再讲。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胡牧教会内科务的，你们知道吗？ 那个牧师叫江奥斯丁，泰晤杂志记者问他，你们讲耶稣十字架吗？他就不回答。人们不愿听，我们为什么要讲啊？人们现在听了，我们信耶稣就得到祝福，我信耶稣我看到那房子好，他就没几天就属于我的了。我信耶稣我没有工作，上帝就给了我工作，我没媳妇儿，上帝给了我媳妇儿，而且很漂亮，还温柔。没有孩子，一祷告神就很一大串孩子。我们这神要叫圣诞老人不断从袋子里哒哒哒给我们掏东西，要什么给什么。你有没有跟神说，主啊，不要让那些人受苦，让我去受苦，有没有这样祷告？昨天看了个微信，我流泪了。王怡牧师，成都秋雨之夫教会的王怡牧师，他看到一个弟兄坐牢了，张凯是吧？张凯，他写了一封信，公开发表。他说我是他的同案犯，他所说的话我都说过，他所做的事我都做过，我愿意跟他一同来坐牢。他不是在美国说的，我今天这么说你们也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在美国，你怎么让我坐牢？可是他就在成都，他就这样说的。这个年轻人没有信主之前就来过我家，美国总统接见过他。他是中国南方周末评的50个影响中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50个知识分子之一，73年出生，那么年轻。当他奉献要当牧师做牧师的时候，妻子担心，在北加州夫妻俩找到我，我们在房间里祷告，一起谈。他也担心自己做不好牧师，他辞掉大学的法学教授的职务。他辞掉以后，大学给他分房子，他退回去。我才知道为什么今天中国教会兴旺，是有些牧者同工他们的根基稳固，他们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话语之上。火的试炼，好，今天就讲到火的试炼，不要讲，再往下讲。我们教会除此之外，教会还有权柄。马太福音第16章19到20节，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给彼得，对不对啊？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所以教会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呢？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得救的钥匙。犹大书第3节说，得救的真道是一次完整的交给众圣徒的。耶稣基督这个钥匙不仅是给彼得这一代使徒，也给世世代代的使徒。我们可以宣告天国的到来，我们可以宣布耶稣基督救恩的到来，恩典时代的到来。所以这就是天国的钥匙，我们就必须去传福音。那么教会，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啊，就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不容易，但是你要记住，你越传福音你越有恩典，你越传福音你越有蒙福。因为没有圣灵的感动工作，没人会信耶稣的。但你在传福音过程中，圣灵必伴随你， Amen。 那你犯罪的时候，圣灵就担忧，就离开你。所以人要求圣灵的能力，为什么很多弟子说我要圣灵的能力，我要生命的能力？我们追求很多，我们追求是外在的，其实我们应该追求生命里的那个能力。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给你当讲的话，给你能力。你想啊，一个管道，我们是神福音流通的管道，神的祝福流通的管道，我们也是圣灵的殿。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也带着上帝的祝福。你看你们家，你知道我们家买油，我不会买一小瓶一小瓶，那比较贵，我会买大瓶大桶，然后我家那小瓶我就永远用下去，你知道吗？然后我要每次从大桶往那里边灌的时候，我要有一个那个筛子，对吧？然后有一小管倒进去。每当倒完那个筛子，你要不要洗啊？ 你要洗，因为它沾了很多油。我们就是这个筛子，当福音通过我们传入，我们就把圣灵能力、神的祝福都给揩油了，你知道吗？就留一部分在你的生命中。如果你没有传，你没有去祝福别人，你就越来越苍白，你的生命越来越苍白。我跟你讲，传福音，我跟感谢主，我要表扬我们的 Run True Cool Manga 小组，传福音的热情。每次来我们那拿单张的最多就他们几个，是 Frank 啊，什么这个是 Michael 啊，这几个人他们老来拿那个单张，然后就去大华超市发给人，不容易的。我到软叔姑妈大华超市，我见到一人发我单张，我立刻拿，我说感谢主，我一看灵粮堂的，真好，他们可以去发单张。如果我看到是摩门教的，我就气死，你知道吗？我一看东方闪电，我更生气。但是神的教会，你看到纽约马路上发的单张，全是邪教，全是异端。我们既然我们是正规的教会，有根有基的教，为什么不传有根有基的耶稣基督呢？为什么不把带到有根有基的教会来呢？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你知道我到纽约去布道，那天特别冷，我去跟一个朋友去吃饭，那在那走在缅街 Main Street， 要倒着走，因为那风吹着我都喘不上气儿来，倒着戴着帽子，我们穿的还是比较薄了，你知道吗？就穿一条单裤，冻得哆哆嗦嗦的往后倒走，然后正走，一人就递过来一个单张，一打开法轮功的，正走一人又递着单张，一打开健康食品，又走着又打开夜总会的，一打开那个东方闪电的。因为我的布道会每一天礼拜三礼拜四的晚上都有，我就以为同工们也会有发单张，我走了整个缅街我没看到一个人发单张，那当然还是坐满了，但是不发单张倒是满，发单张我们就坐不下了。那昨天我们布道会我们没有发广告，我们也没有做广告，对不对？我们就弟兄姊妹通过微信就来了600多人，孩子200，800多人来到这里边，急死了这个地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的传，通过微信的传，所以我告诉你们要传。你们给谁说做元宵节快乐了吗？就把这个单张给他，让他传。你不要老发在我们的那个朋友圈，我们的朋友不是长老就执事就是牧师，你发来发去还是咱们几个知道，你要发在你的朋友不信主的朋友他的那个朋友圈里去，他的朋友全是不信主的，都是罪人，但我们也是罪人，我们是蒙恩典的罪人，你们。所以非常重要，传福音发单张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小事，这个单张出去有的人就得福分了。你知道你发那个人，那人正好要自杀，你看他说哎呦，这信耶稣得永生啊，自杀之前我得信耶稣去，对不对？然后再自杀，就来教会了，信了耶稣，喜乐充满，不自杀了，活得还挺好。你这单张就救了一个人，对不对？你不要小瞧这个单张。我当年我也帮他们发单张，我在东部教会，我就在大华超市，中国的大华超市前面发单张，很多广东人啊，很多看了单张啪就扔地下，佛教徒也挺多的，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因为我们花钱印的，你知道吗？不能乱扔，上面还有主耶稣的名字，怎么能在地上扔着？我就捡起来，弄干净，我再发给第二个人。有一个老人家看给我，我给他单张，他就现场教育的孙子，好好念书，别将来像他似的，上不了大学在这干这个，你知道吗？那你心里会作何感想？很多人都认识我，哎，说伯利怎么混成这个份儿来发单张来了？你怎么敢想？我就想到神的话，当你一个人为主受苦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舍己。当你为主受羞辱的时候，你才懂得十字架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拒绝的时候，你才知道福音多么重要。我们要传给人，虽然很难，但是我们需要人传。你们，哈利路亚。当然，我也看到说，哎，礼拜天我讲到，我看到，哎，我发单张那个人来了，哎，他坐在那儿，我就充满喜乐。那天讲到，我就特别的喜乐，完全就不一样。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有天国的钥匙，我们要使用这个天国的钥匙。这个天国的钥匙，不仅表示救恩， 也表示释放和捆绑。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捆绑撒旦魔鬼的一切的作为，我们可以释放所有属上帝的儿女。所以基督徒，我们的祷告要宣告，大声的宣告，你们哈利路亚。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宣告，你路过一城市，说这个城市我要宣告它属于上帝的，你们撒旦魔鬼在这城市没有作为。我开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出车祸，我就立刻，我当时车是不能停啊，我就祷告啊，我就祷告，求主来保守出车祸那个人，那不至于生命危险。因为基督徒，你想我们基督徒，我们多少武艺，十八般武艺，我们要用啊。我们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我们发现一对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就凭着爱心来劝他们。我看到我们教会弟兄有的夫妻关系紧张，同工们去帮助他们，他们在主的里边重新和好，我心里充满了喜乐。世界上现在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爱，所以我们在捆绑罪恶，释放属于的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教会的给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也是一个横切祷告的教会。我们教会是横切祷告的教会。第三点啊，我们讲第三点，要教会在磐上的教会，要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他跟彼得讲完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我要去耶路撒冷。他说我要被祭司长、文士被他们陷害被他们陷害，我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我们知道这段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就是彼得立刻拉住耶稣说，主啊，万万不可。主就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体贴的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你看彼得前一段经文被夸奖，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马上耶稣要说的是撒旦退我后边去。这段经文引起很多人的争议啊，耶稣其实不是说彼得撒旦，是他的意思是撒旦的意思。撒旦就不想让耶稣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就整个的撒旦就要灭亡，所以耶稣上十字架就宣告撒旦失败了，所以他们就拦阻耶稣上十字架。那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撒旦的工具，我们不小心，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我们成为撒旦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这句话不要轻易说啊！你知道这个宋尚杰博士，就是有他讲完道他就转身就走，他不跟你照相，那时候咱没什么照相机啊，他也不跟你说话的，然后有人他也不愿意听你夸奖他。有一个姐妹夸奖他说，宋博士讲道讲得真好，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哎，姐妹气的就咬牙切齿，刚才夸得好，他让我说我撒旦退到后边去。那后来那个牧师解释说，宋博士不是那个意思，你夸奖他，他容易骄傲嘛，他不想给自己有骄傲的机会，你以后不要夸奖，但你也不要骂他，你骂他他也生气，你知道吗？我们体贴神的心意，不体贴撒旦的心意，所以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重点在这里，他说，从此以后。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然后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乃是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失去了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个时候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已经第三次跟他的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被杀。门徒， 耳旁风，耳旁风，不了解耶稣基督如果不上十字架，神的救恩就不能够完成。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死里复活，他必须经过死亡，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他必须流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很爱我们的老师啊，那我们希望，我这讲到，我想到尼托生弟兄啊，当年也是尼托生弟兄49年就到了香港，他可以不回国的。尼弟兄到了香港以后，他祷告，他觉得神在责备他，教会扔在了中国，他自己到了香港，很多的牧者也到了香港了，后来到了美国了，其实神也是不希望说每个人都要主动去殉道，不需要你殉道，不要去主动，没事找死，脖子神经给我砍了，你不会那样吗？但神要真的选中了你，感谢主，感谢主。他回去了，他被判了多少年？20年好像是，20年。然后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批判他的题目叫“尼托生反革命集团”，因为他就是个牧师，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革命和反革命，他也不参加革命，也不参加反革命，他就是个牧师，传扬耶稣的福音，一个弟兄。当他坐满了监狱，要监牢刑满释放的时候，他被毒死了，就没有离开过监狱。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云南有一个牧师叫王立明，知道这人吗？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知道王明道、尼托生、宋尚杰，我们不知道王立明是谁，不是王树民，是王立明啊。王树民在那儿坐着呢，还没轮到他呢，而轮到他也没有问题，王树民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他太太旁边鼓励他，对，也是没问题。在伦敦外斯敏斯大教堂，西敏斯大教堂，你知道西敏斯大教堂是王子结婚的地方，对不对？最大的教堂，它上面有10个雕像，20世纪为主殉道的10个人，最伟大的10个这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里边有马丁路德金，有彭霍费尔、彭霍华，有中国的王立明。可能这些人，王立明是最不出名的，他只是个云南的乡下的牧师，文革时候被杀，就因为他一直坚持聚会。他说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他被杀的时候用刺刀把他的舌头绞碎，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为他平反，当时据说他的追思礼拜诗班3000人，全是苗族人，诗班站在山岗上唱赞美诗歌，群山都在歌唱，因为他是苗族人。你知道苗族的弟兄姊妹特别会唱歌，中国好多歌唱家是苗族人，湖南的，特别会唱歌。他们在唱赞美诗歌来纪念自己的牧师，我想到上帝给他一个尊荣。走后那么多人纪念他，不仅如此，英国女皇签字批准10个，就人们选出来10个为主殉道，而且最伟大的殉道者，王立明在其中。一个中国人的雕像，带着那个苗族的那个头盘头盘头部的一个雕塑，在西敏寺大教堂上面。耶稣说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教会 如果没有根基，有一点压力教会就散了。遇到点经济危机，牧师或者转移工厂去了别的地方，没有牧师了，或者教会发生点矛盾，我们就散了。所以教会在建造过程，神常常提醒我，你怎么去建造呢？在圣经上建造，用神的话语来建造弟兄姊妹的生命，建造一个是一个，不在乎人多少，乃在乎那个生命真真实实的被主得着。就是有天张牧师不在了，或者回天家了，或者回老家了，老家中国嘛，有天我回中国，我就牧养中国教会，就不牧养你们了。但是根基打下了。保罗说我像个聪明的工头，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上面，他就是磐石。那你们可以在我的上面建造，不管怎么建造，我们这根基有了，我们就可以往上越长越大。你看到你盖楼，你上面越高，你底下就要越高，对不对？底下越深，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我们的教会要有根有基的建造，你们我们的小组要有根有基的建造。我最近去了一些小组，我发现真的好，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查考圣经非常的认真。我们很多的同工在准备的过程，你看到他们的准备非常非常的认真。我们的主日学，你看我们的老师，每当我听到同工们说，哎呀，我们主日学学了很多的东西，非常的得着，我们不仅学到很多圣经的知识，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身上他们付出的辛劳，他们的认真的准备，还有他们生命的传递，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小组主日学，我们的敬拜团队，我现在真的是看到敬拜团队在成长。我们礼拜五的敬拜，礼拜天的敬拜，我觉得已经是我们教会历史上最高的高度。你们哈利路亚，神兴起一群新的弟兄姊妹，新的敬拜的同工。你不要觉得敬拜就是唱歌，敬拜是勇士，是在向耶稣基督的勇士，他要打开那个封闭的大门，打最黑暗的权势。你们所以敬拜好好的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我就敬拜团队的弟兄姊妹来到敬拜之前先在家里祷告，然后在一起我们先祷告，因为我们要做战士，我们要打碎黑暗的权势，我们宣扬耶稣的名字，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聚会归给耶稣基督，所以一定要祷告。你们不祷告就不要碰神的工作。我们也感谢主，所以盼我们的教会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上，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根基耶稣基督。我也盼望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当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彼得说我们应当以为大喜乐，雅各说的大喜乐，哈利路亚。因为当你经过火的试验，你才明白神的心意，你才明白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来敬拜团来一起来上来，我们唱首诗歌，第四首，耶稣诚然但深处我心。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所信的主爱我们，为我们破碎身体，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他，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他。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我们的平安。 我的平安，我的一世，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
耶稣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可以建造你的教会，你让我们把教会建在磐石上，有根有基。主啊，让我们把教会建立你的恩典之上，建立你的话语之上。主啊，求你来引导丰盛华夏基督教会越来越长成基督的身量，越来越荣耀你，单单的荣耀你。也祝福我们每个小组，祝福我们每个事工，让我们每项事工主啊都能讨你的喜悦，每个小组成为爱的大家庭，彼此相爱，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不懂得怎么建造家庭，但是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是我们家的根基，让每个弟兄姊妹做聪明的工头，把家庭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之上，为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我们的工作，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你，因为你爱我们，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哈利路亚。我们也愿意背起十字架一生跟从你，不管有多少的艰难，多少的试炼，哪管是火的试炼来临，我们也喜乐地面对，因为主，我们要单单讨你的喜悦。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今天你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可以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起手说，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孩子，有没有？感谢主，当你举手你就信了耶稣，圣灵就充满你，开启你的心。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靠着你胜过世界的一切，胜过引诱，胜过试炼，胜过贫穷，胜过刀剑，胜过危险。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把荣耀归给主。